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八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2分钟的圣经。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认识你自己啊，这句话呢是古代希腊阿波罗神庙的一句很有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他们说，是的，认识自己很好，但是也有一位认识您也认识我，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还要清楚，是谁呢？请听 圣经如何描述神与人的关系。耶和华啊，您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您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您还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几句话都写在诗篇第139篇。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对我们一清二楚，我们脑海里所想的神知道，我头上的话你还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还没有发言以前，神已经知道每一句话，他也知道我们内心的态度。难怪作者求神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的，如果要认识自己，要先认识耶和华神，因为他早都认识我。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 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硬、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 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营。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啊，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
一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父亲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不忍睡去，生怕自己稍一困倦，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片刻即逝。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有许多时候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在母亲的内心深处，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她，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父亲的心。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为父母，为我，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她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仿佛睡着了一般，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三颗凌乱的心。望着他渐渐停止了呼吸，渐渐的没有了心跳，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我的心被抽紧了。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却什么也握不住。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姐姐和我还畅谈着未来，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一间给父母住，一间我们两个住，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漫步公园，享受阳光的情景。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都没能实现。谁能想到他刚刚结束化疗的一个月，癌症就复发？谁又能想到我和姐姐短暂相聚两个月，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他。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姐姐，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永远微笑的好女孩。现在想想，一切都太迟了。她永远地留在家国的土地上，天人永别。 就在姐姐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与此同时，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仿佛是造化弄人，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妈妈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住在天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在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也没有离别，到处盛开着百合花，姐姐最喜欢的花，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永不分离。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禀告陛下，以色列国的代表团到了。
我想不通，大卫王为什么要派使节团来我们亚门国呢？
陛下，您的意思怎么样？要不要接待他们呢？
这当然要先听听他们带来的信息，请他们先等着，你去把谋士请来吧。
是的，陛下。
各国贵宾、王室人员、各位贵族、各位谋士，亚门国哈嫩陛下驾到！
哈嫩陛下万岁！哈嫩陛下万岁！
请坐下，肃静。觐见典礼开始。今天我们召集众人，是为了解代表团来我国的原因及任务。首先，请以色列代表团致辞。
哈嫩王陛下及在座诸位贵人，本团来此不是为了生意，乃是来传达大卫王慰问之意。因贵国先王拿辖驾崩，我们特来向哈嫩陛下致哀悼慰问之臣。大卫王说，在他逃避扫罗追捕的时候，贵国先王拿辖待他特别仁慈，所以大卫王对哈嫩陛下深表同情与关怀，特派我们来做友好的访问。
我的参谋团和宫廷大员，你们听见大卫代表团的话了，我该怎样回复大卫王呢？
报告陛下，我劝大王别让他们的花言巧语影响你自己的决定。我建议要提防，高度警觉的提防，总而言之，要深入观察，不可只看表面。大王， 你真以为大卫想尊崇你父亲先王，并且安慰你吗？他说不定是在打歪主意，派这所谓的友好慰问团来侦查我们的国防设备，以便将来攻占这城，颠覆我国。难道你忘了大卫是个最会打仗的人？
对，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你建议该如何处理此事呢？是不是就让他们回去？
光这还不够，要羞辱他们，使他们丢脸，再让他们回去。
说得详细而具体一些，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想看。有了，你知道每个以色列人都以胡子为荣，让我们剃光他们的胡子。剃掉他们半边胡子，半边有胡子，半边剃得精光，那才滑稽的笑死人呢。还有更使他们丢人出丑的，我们把他们的衣服从臀部割断，然后送他们回国。
要的，就这么做。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吗？
同意，赞成。
好吧，我下令把他们半边胡子剃掉，下半截衣服剪掉，再让他们回耶路撒冷。
报告国王大卫，你派去慰问哈嫩的特使团被亚门人大大的羞辱了。
羞辱了？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半边胡子被剃光，更糟的是下半身的衣服被剪掉，然后羞羞惨惨地回去了。
回到耶路撒冷了吗？
没有，才回到耶利哥，至少已渡到约旦河的西岸来了。
要他们待在耶利哥直到胡子长出来，换新衣不成问题，胡子长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唉，好吧，我和哈嫩和亚门的友好关系到此为止了，他们侮辱了我们全国，任谁听见这事儿都会生气大怒的。
我看我该准备作战了。
正如大卫王所说的，以色列人听说此事，都对亚门人痛恨至极。这信息不久也传到亚门。
我王哈嫩陛下，我们上次对以色列特使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真可以说是挑惹了黄蜂窝了。他们全国为此事准备作战，我们也要马上备战了。
将军，我们的兵力能打得赢吗？
不行，我们比不过他们的大将约押和他久经战场的部队。
那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去雇亚兰人来做我们的佣兵，跟我们一起作战。我计划拿1000 talents银子去雇他们。
就这样去做吧。将军，听说雇来的士兵和战车全到了，实际上有多少人马和车辆？
陛下，我们雇用了32000战车和马兵，外加马家王的人马，现在他们都安营在米底巴旷野，我正召集本国战士在各城外列队。这场战争一定不会打败的，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比起我们的差得太多，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使约押和他的军队走投无路。
这听来蛮好的。这样一来，以色列就会向我们投降，我们就可以统治他们的国家了。
约押元帅听说约旦河东的敌人摆了战阵，他就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敌人。不久他发现战线竟有两条，亚兰人从后边来，整个亚门军在前面。约押立刻把以色列军分成两部分， 他自己带领精兵迎战亚兰人，另一部分由他弟弟亚比筛领军对付亚门人。
亚比筛，我领我的人转身去打亚兰人，你领你的人去打亚门人。
是，哥哥。
如果亚兰人比我强，你就来援助我；如果亚门人比你厉害，我就去援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当约押率领军队去打亚兰人，亚兰人吓得落荒而逃。亚门人一看亚兰人都逃跑了，他们也心慌胆战，慌忙地逃入他们各城墙内避难。于是约押就领着军队回到耶路撒冷，只是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
报告陛下，报告陛下，听说上一次逃跑的亚兰人又来打我们了，他们还请到哈大底谢王，就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做后援，朔法将军呢，正领着哈大底谢的人马在路上前进，这么一来我们麻烦大了。
我相信上帝会再使我们得胜，我跟你们兄弟俩一同去指挥作战。
大卫王渡约旦河去作战时，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定不移，上帝嘉许他的信心，就让他大大的得胜，共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马，4万步兵，朔法也被杀了。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他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 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地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好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我的一位侄子日前独自去爬山，疑似摄影的时候不小心失足坠落山崖，丧生了。年老双亲顿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我除了痛惜侄子的英年早逝外，更想摇天责问：你为什么这么不注意安全啊？你的母亲对你撕心呐喊的呼唤，你可还听见？你怎么忍心就这样留给他对你永远锥心的思念呢？2014年末及2015年初，田纳西州的医院里连续有三位中国留学生因车祸受重伤住院，他们的父母当时都立时放下一切，心焦如焚地远从国内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环境来照顾他们。还好此地的教会发挥极大的爱心，全力陪伴他们度过这段人生的艰辛路。其中汪同学医生三度宣布脑死，他的父母不肯放弃，求助于上帝，整个教会也同心地为他们呼求向神祷告。16天后，孩子奇迹般地慢慢苏醒过来，经过复健理疗，1年后已经能够生活完全自理，再度回到学校当研究生了。在教会里听到汪波波、汪妈妈为主做见证，讲述这段经历所受的煎熬和心路历程时，很难不让人感动落泪的。梁同学的情况也是脑部受到重创，虽然医生没有宣布脑死，但却是在父母30多天焦急揪心的守候才慢慢的苏醒。从昏昏迷迷的意识不清却力大无穷难以照料的阶段，到半知半解，身心灵都需要极大的爱心与耐心来呵护陪伴时，更加艰辛的漫长复健过程足以让人心力交瘁无法招架的。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教会多位弟兄姐妹的陪伴打气 与扶持，他的父母要如何面对这段不知道何时是尽头的艰难日子。一年半的漫漫长路走过了，终于在前几天听到梁爸爸说，儿子看起来是有希望可以完全康复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您垂听弟兄姐妹及这对伟大父母的祷告，让他们更坚定地信靠你，靠你的力量。您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大能的神，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你必赐下每天够用的恩典。我的心真是为他们欢喜快乐。父母山高水深的养育之恩难以回报。孝经这本中国古书开宗明义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出入行止守规矩，以安全至上，不让父母担忧，也就做到最基本的孝顺了。有句话说，娘想儿长江长，儿思娘扁担长。您对这句话是如何解读的呢？既是母亲又是女儿的我，深深觉得这句话对两代间的关系形容得太传神贴切了。且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缩短长江和扁担间的距离，平日勤于问候，多为父母着想些，出门在外的游子更当常常与父母保持联系，嘘寒问暖报平安。可别让母亲要如长江水般对你有无止境的牵挂与思念。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诗篇121:8。在此向天下所有的母亲致敬，并祝福您平安喜乐。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约翰福音17:1，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 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